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山西省大法弟子思源的文章，题目是《在被法中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3日。我修炼已经18年了，对丈夫的怨恨心一直没修掉，加上丈夫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很深，根本听不进去真相，从中又增加一些恨。我今天与大家交流一下我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在被法中修炼状态的变化。第一，学法由通读改为背。我们学法小组每天晨练后背法已经坚持七八年的时间了，可是转法轮只不过才背了几遍，说起来与其他地区的同修相比有些汗颜。2017年以来，我们在网上看到同修们交流有关背法的心得体会越来越多，大家在钦佩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一些畏难情绪。师父早就讲过，长春大法弟子早在得法初期就已经开始背法了，而且还能倒着背，相比之下大家都觉得自己悟性太差了。交流后大家克服了种种畏难情绪，下决心背法。从2017年3月份开始，我们学法小组决定由原来的每天下午通读转法轮改为背转法轮，每天下午发完三点的正念开始背转法轮，背到五点，发完正念学各地讲法或者背红银等经文。通过一段时间的背法，大家很快尝到了背法的甜头，感到以前学法经常走神溜号，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自从开始背法，谁也不迟到了，生怕自己落下，每天都有新的感受与心性升华后的喜悦。我们有几个同修还经常到农村，把我们背法后的提高与感悟与那里的同修分享，建议他们也赶快背法。现在村里的同修大多也开始背法了。第二，背法后的改变。在修炼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练静功和发正念迷糊的状态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困惑了好几年都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背法以来的这段时间，我自身修炼状态变化非常明显，发正念不那么迷糊了，也很少倒掌了，练功打坐腿也不那么疼了，感觉状态非常好。我的脚踝摔伤，按医院医生的说法就是粉碎性骨折，已经三四年了，肿痛始终存在。前几天一次发正念时，突然感觉从脚心处发出一股凉气，发完正念下地走路一下子轻松多了，不怎么疼了，肿也非常明显的消下去了，之后几天一天一个样，感觉完全好了。同时我也学会了关心别人，比如洗碗收拾厨房，这些事以前多半由我丈夫主动承担着，我就在想他一定也有烦的时候，我就主动去做。 2017年的夏天特别热，我就说我来洗吧，你休息休息，看看电视或出去凉快凉快。他很高兴，以至于有时还和我抢着洗。原来我对丈夫有很大的怨恨心。一天上午丈夫要出门，因为突然天气变凉了，要穿厚一点的衣服，我给他找了几件，却都是被压得皱皱巴巴的，没法穿出去。最后只好拿了一件薄的羊毛衫，也不行，凑合着穿上后，我就顺着他后背拍打着，看上去好多了。这些在正常夫妻之间看来是最普通不过的事了，可是在我俩之间却是超常的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只有在激烈争辩呵斥的时候才叫过。丈夫看到我的举动，我看得出他非常感动。我对丈夫的怨恨一直解不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怕耽误自己学法，怕影响做大法的事，怕修炼掉层次，怎么能想办法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总之就是以我为中心，因此很少去考虑他的感受。比如在家都是各做各的，相互很少说话沟通，好像隔着一堵墙似的，只为自己如何多做，做好正实法的事考虑，忽略了家庭的平衡。背法中，我能静下心来，用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发现不足马上归正，特别是对丈夫的怨恨心，发现了就清除，解体他。现在不但能真正的放下怨恨心，而且能慈悲地对待他，能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他好了。对待丈夫的亲戚朋友，能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娘家人一样，有困难无条件的帮助，修去了分别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背法后，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体悟。第三，我变了，丈夫也变了。过去由于我和丈夫的积怨太深，造成我总是看不上他。他除了酗酒，再没一文，脾气还很大，一说就炸，对我的家人很不好，把我母亲都气病了。我怨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要不是学了大法，我早得癌症死了。我曾到法院去办过几次离婚，也是因为学了大法才打消了离婚的念头。1999年学法后，我也努力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善待别人的人，做什么事先考虑别人的人。可是对丈夫的怨恨心总是修不去，即便好一点也是强为的，有交换条件的，是怕他说大法不好，怕他影响我做正实大法的事，所以感觉很苦很累，因此旧的怨恨没去，新的又来了。特别是他对大法、对师父不敬、毁书、讲真相不听，就更恨他了。日常生活上还有一些令人非常厌恶的毛病，简直搅得你剜心透骨，每天都在磨你。我嘴上不说，心里憋着一肚子火，斜眼瞅着他，以此来发泄。可是最近我发现他变了。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忽然悟到，丈夫一直不听真相，是因为我的怨恨心没去，是自己有看不上人家的心，嫌弃人家的心，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心促成的。那天上午外边下着雨，他跟我说，我到活动室看书去啊。我问他，看什么书呢？家里也能看吗？他随手拿起手里的书让我看，说，就这个，江泽民奇人。当时我就奇怪，平时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听看，他都一味的排斥，说多了还适得其反，怪话连篇，甚至说一些对师对法不敬的话，每次都是一阵激烈的争辩后尴尬收场。这本江泽民奇人我放在书架上准备送人的，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仔细地回忆着，最近一段时间，家庭气氛确确实实改变了，真的和谐了。以往那种尴尬的气氛完全被幽默与说笑代替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我们大半辈子都没有说的那么多话。这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来自我近几个月的背法。最主要是在背法的过程中，能对照自己，有了宽容的心。 餐桌上那种令人窒息的现象没有了，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真是我没那个心了，也就没那个事了。有一天，我妹妹妹夫要从北京回来，早上8点到，于是我对丈夫说，他们正好到家吃早饭，家里没馒头了，我发点面蒸馒头吧。他笑着说，在外面吃点油条老豆腐也行吧。我说，咱是有家的嘛，吃好吃赖应该回咱家吃才对。假如你姐你哥也从外地老远的回来，你也让人家到外面去吃饭，不合适吧？他笑了笑没吭声。这要在以往又是一场僵局，又会搞得一月半载的不说话，这回去很坦然的过去了。今年丈夫主动提出要把我父母接到我家的平房去住，并且愿意照顾老人和全部负担两位老人的生活费用，以减轻弟妹们的负担。这要在以前是绝对做不到的。还有前几天派出所的人来我家照相骚扰，我拒绝他们照相。那些人走后，我对丈夫说，你知道吗？他们这是私闯民宅，是违法行为。丈夫紧接着说，他们这是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丈夫有正义感了，这在以前他不但不可能说这种话，还非得数了我一顿不可。现在我和丈夫之间都能互相关心体贴对方了，自然话题也多起来，不像以前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我回家晚了，他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他也不说三道四了。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其实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心到位了，不用我们努力的付出什么，我们的家人也就会变了。当然这只是我现阶段修炼的一点变化，对丈夫的怨有时还会往出烦，我做的离法的要求相比还差之千里，我要加紧继续努力备好法，按照法的标准修去各种人心，让自己有个更大的飞跃。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抢人，可是修好我们自己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学好法，达到法的要求，才能把人救了。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我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师父就给予了我许多许多。现在发正念时的效果出奇的好，有一种被密度很大的能量包裹似的感觉，念力强大而且集中，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家庭中向内找，去人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5日。由于我和丈夫都修炼，孩子们在外地，家里清静，前几年我学会装电脑，他学会了修打印机，因此时常有技术同修来我家，他都热情接待，与他没关的他就去做饭菜，我们配合得很好，有不少同修羡慕我们。可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做了，不管你怎么忙他也不伸手，而且还挑三拣四的，我这不好那不好，没有满意的时候。丈夫爱唠叨，别人家都是女人爱唠叨，我们俩正相反，我要是生气了就捡有劲儿的话说他几句，他气得够呛，从此我们有了摩擦。遇到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儿，他也唠叨个没完，我向内找也找不到，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那就忍着吧，有时能忍住，有时忍不住，有时含泪而忍。有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乐了，说怎么和我家一样呢，多学法，对照法，找找自己吧， 他说他听明慧广播去除党文化，当听到自持宽容不计他人之过时，就如醍醐灌顶，他当时都震惊了，他就感觉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一下就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安排同修帮他提高的，给他去掉很多不好的东西，他感恩师父，感恩同修。听了同修的一番话，我很惭愧，悟性太差，遇事老动人念，那不就是人吗？于是我多学法，向内找，回想自己的修炼，什么时候与丈夫有了摩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我觉得丈夫很清闲，不爱干活，吃现成的周刊小册子打印出来他就过来取，有时做饭晚了他还不高兴，叨叨咕咕的，时间长了我很反感，从心里看不上他，因他很强势，我一般不吱声，强忍着，但心里不平衡，这不是妒忌心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做恶者，我要做善者，于是就跟师父说，师父，是弟子错了，弟子一定做善者，善待他人，一定要修出慈悲心来，妒忌心不是我，我不要他。平时生活中遇一点小事，丈夫也唠叨个没完，总之我这不好那不好，我总觉得他那眼神语气都不善，他很强势，开始我还忍着，但有时忍不住就急了，狠狠地呛他几句，他不出声了，气得够呛，我眼泪直流，争斗心、委屈心、怨恨心等等人心都出来了，觉得很委屈，心想本来家里的事都是你说了算，你还不知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我明白了，是同修在帮我提高呢，我不但不知感恩，反而还怨他，委屈的不行，于是继续向内找。有一天下午我有事去同修家，临走时丈夫告诉我，回来晚了就坐几路车再倒几路车，我说行，就出发了，因为特殊情况事没办完就回来了，结果还是晚了，到家已经九点多了，一开门里面锁上了，敲了很长时间门开了，丈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你还知道回家，没想想人家怎么活呀。我赶快道歉，他不依不饶，我把面条做好了端上来，他也不吃，第二天早上我做好饭他还不吃，我急了，狠狠地说了他几句，怨恨心又出来了，心想是你告诉我晚了坐哪趟车，再说我也没干坏事，你还没完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现在想想这不又是给我提高的吗？而我却动人心争人的理，是我太自私，没有为他着想，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得法晚，文革时被邪党迫害过，深知邪党的邪恶，大陆不时有同修被绑架，他是为我担心呢，怕我出事，想到这儿心里很惭愧，是我没做好让他担心，反而还怨他。还有总觉得他不精进，参加小组学法还可以，自己学就懈怠了，不知着急，有时学一讲法就放下书了，做资料谁谁要什么要多少他知道做，如果没谁说要他就被动了，就像完成任务似的，我为他着急，时常督促他，他有时不高兴就给我几句不好听的，他生气我也不舒服。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修自己，不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修炼中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修自己，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是我不修自己，干事心强，总想改变别人， 总觉得自己比他强，有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老想督促他，怕他落下，这是情在作怪。修就是修自己，眼睛怎么老盯着别人呢？他也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呢，我又能做什么呢？其实都是我没学好法，没修好自己，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前几天晨练，突然脑子闪出，去年丢了一把蓝色的伞，不久前又丢了一把蓝色的伞，我震惊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懒散懒散，是我懒懒散散，是我不精进呐，我还不自知，出门还不爱带钥匙，很多时候一出门还没走几步就觉得落东西了，又敲门取，由于经常这样，有时丈夫不耐烦叨咕几句，有时则大声斥责几句，我还不高兴，这都是做事不细心，糊弄事儿，都养成习惯了。再深挖下去，我不但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还有怕委屈的心、面子心、求名的心、利益心、不让人说的心。听了明慧广播，去除党文化，发现我身上的党文化还不少，争斗、发脾气、埋怨、指责、懒惰、怕心、向外看、戒备心、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强迫改变别人、做事糊弄事儿、心胸狭隘、缺少智慧，我汗颜了，无地自容。带着这么多的人心，带着邪党文化的思维怎么修？难怪我学法犯困，发正念走神儿。这些年事儿没少做，却没修好自己，惭愧至极，一次次错过慈悲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写到这里我落泪了，回想丈夫有很多优点，做事认真，不糊弄事，什么事说到做到，坦荡无私，我为什么就看不到？是我自私妒忌，把我看得太重，我不能被人说，我不能受到伤害，我不能如何如何，全是我。从今日起就放下这个私，放下自我，我要学会宽容忍让，善待他人。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私，就能去掉我。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在你们这边来看，你们遇到问题时能够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想想，修自己，向内去找，少看别人的不好，事事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你们就在精进之中了。师父在经文治法国法会中说，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从现在起弟子一定要精进起来，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间，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和同修配合好，共同精进，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同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直走我师父安排的路，消除我与同修间的间隔，彻底解体，清除残存在我思想中、空间场中的党文化的毒素。就在我写这篇交流稿时，丈夫悄悄地把饭做了，乐呵呵地招呼我吃饭。我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而且丈夫吃完早饭就坐下学法了，并且一直学到12点，接着发正念，有时还说说自己的收获，真的是在法中归正了。丈夫也变了，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帮助。丈夫除了做资料、邮寄真相信，还维修打印机，他做事很细心认真。有一次，一位老年同修的打印机不出色，清洗打印头，觉得头没毛病，他去了，一检查，发现是墨水管堵了，他回家取钓鱼线通管，结果正常了。经过和老同修交流，分析原因，是老同修每次用针管给墨盒上水后，针管不清洗，下次接着用造成的。后来又堵了一次，他都给清理好了。 并且耐心地提醒老同修应该注意什么。现在他也融入到讲真相洪流中，我们打电话他发正念，有时也参加打电话讲真相救众生，每天乐呵呵的。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无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7日。近日遇到一件触动心性的事儿，事情虽然小，问题却很大。去年我们一家人负责本地区中国学员学法场地的管理，后期临时帮忙协调印刷供应景点的真相资料。年底前我们因故辞去了这一义务的工作，在交接前后，因担心景点资料供应不上，我们决定一次性印了《明慧周刊》海外版4万份，而以前都是一次性最多1-2万，这次印量过大，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发完，但1个多月基本发完。这件事埋下了后来心性冲突的伏笔。尽管我们解释了没有造成浪费，但最近佛学会负责人仍公开在中国学员的会上不点名批评有人印太多资料会造成过期是浪费，所印资料未经审核，甚至说故意钻负责交付印刷的本地学员听不懂中文的空子等等。我和妻子同修听闻此事后，开始心里也愤愤不平，认为并没有浪费资源，明慧网上的资料不需要佛学会再审，通知印刷其实经过同修翻译而转达的，并已经向佛学会负责人解释过此事等等，由此内心对其极为不满。我曾经想过找机会公开澄清，或找佛学会负责人本人解释讲道理，但是自己心里明白不必向外去做什么。没有偶然的事，我和妻子同修交流说，我们不要再跟别人解释了，当做提高的机会吧，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次过关让我体会到实修心性的滋味，那是一种有苦有放下更有升华的过程。我想起红银三中师父的教诲，一首是少变，和另一首谁是谁非。我还记起那个著名的故事，大和尚好心收养孤儿，遭人加以淫僧污名，但他忍辱负重多年，最终真相大白，修炼人也因此得到圆满。人家承受的是巨大的侮辱，我遇到的不过是件小事。但是这次心性的冲突难道仅仅让我知道忍辱负重不和人家一般见识吗？向内找，发现自己由此对佛学会负责人产生负面想法，那是一种叫怨的物质，不但会无形中伤害别人，也会阻碍自己。还不止这么简单，就在这期间，有一次我和妻子同修交流时提到1999年720迫害发生时，当时我们在中国大陆，那时刚大学毕业2年的我，在政治和亲情的压力下曾短暂放弃修炼1个月，并在政府监控之下，当时还没在中共的黑名单上，与我还只是普通同修关系的他曾来看望我。妻子回忆说，当时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些年付出这么多，最终不就这样，得到了什么？因我当时是当地的辅导员，几年来积极弘法，的确做了很多事。这句话虽然曾经从我的嘴里说出，而我后来完全忘记了。妻子此时一提起，这让我震惊，因为前几年还在中国时，我认识的本地学员中就2个在劳教所被所谓的转化后出来后，都先后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们离开大法后至今也没有走回来。我总结，这些学员是因为怨而离开大法。是的，从1999年7月中共邪恶打压以来，有多少学员因为不理解自己一直修炼一直做事付出很多，但却总是受迫害， 以致损失了名利情和人世间的种种，而滋生怨的物质，从而对大法和师父产生信的动摇。又有多少学员因为病业等过关中，不理解为何自己一直坚持做三件事，但仍然遭受磨难，或者认为修大法应是有福分的，但是生活上还是遇到诸多困难不顺，因而同样容易产生怨这物质，由此分隔开了对大法的信。还有在最近这后十年，又有多少学员因为师父讲过正法结束的时间仍未判到，而内心有怨。这里边怨的对象可能是对自己不好的常人家人，有可能是同修，有可能是未能给予自己帮助的常人机构，如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不明真相的部门，有时可能是无具体对象，如怨天怨地，甚至是怨自己，最危险的是怨师怨大法。弥勒日巴的修炼故事很多同修都听过了，从法中我们也应该知道，修炼没有榜样，万事皆有因由，这是从大的方面看。而我们不容易察觉的是，日常的修炼中那些不小心放过的提高机会，会让我们日积月累各种形式的怨，包括抱怨、怨恨、不满、气恨、不公、不平、看不起、妒忌、向外说别人、看谁不顺眼、对某事看不惯、发牢骚等等，都是一类东西。当这些物质日益积累，就像火山一样随时会爆发，不但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和干扰，还会真的影响修炼。谁能带着怨上到天上，那真是星球大战了。遇到问题时如何对待这些事，是当作提高的机会向内找，升华自己，去掉怨的物质，走向圆满，还是继续维持在那个境界，放弃提高呢？个人体悟修无怨，其实就是同化真善人无边的法理中其中的一点。最后录下师父精进要旨境界这篇经文，与同修共勉。境界，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磨难中的同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6日。前不久，本地一位同修在下班途中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并拘留了15天。这次是国保大队长带队到同修家里，搜走了大法书籍和私人钱财，并劫持同修到看守所。十几天后，同修被放回。这位同修是本地面对面讲真相非常突出的一位，但也因为种种原因吧，这几年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遭受的磨难也挺大，好几次被绑架。面对他的境况，同修之间有不同的想法，但有一点共同认识，他的家庭观很大，平时对同修的抱怨强烈，特别是对家人同修的抱怨。他总是说是妈妈和妹妹造成了他不好的修炼环境，使他难以静心学法，也表示要离开家里环境，到外地去才能静心修炼。这些看起来都很表面的心不在法上的行为，使得同修认为他遭受的迫害与他自己的心性有很大关系，这其中包括我也这样认识的。前几天他来我们学法点学法，我和同修关切地询问他这次事件的过程，也想提醒他是不是哪些方面有漏不在法上。和以往一样，他牢骚满腹，强烈地指责他妈妈和妹妹家人所做的一切没有哪一样符合他的心境与要求，他认为是要离开家人才能静心学法。面对这种状态，同修不言语了，我也无奈地沉默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表面上同修不在理了，可同修离开时的表情显示出没有在我们这个场中感受到、接受到正面信息。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从同修的表现，我对应找自己的心，可还是觉得没挖到根，于是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上思考，看看是哪些观念没破除，被障碍着。对于个体来讲，哪个修炼人在心性上出现偏差，是应该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但对于看到同修心性出现问题的修炼人而言，只能用正念加持同修，加持同修不被旧的势力钻空子，同时发正念清理同修空间场，清除旧势力邪恶因素强加对他的干扰。因为师父是不承认一切旧势力的安排的，正法的原则也不准许不符合标准的强加因素。宇宙中的生命在正法中是自己选择心性标准，而绝不是外来强加的。因为我们在正理上，师父也给了我们清除外来干扰因素的本领，所以我们就能解体了旧势力的阴谋。没有了外来因素干扰，或减轻了外来因素的干扰，同修会理智清醒起来，会在法中归正自己，从而破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从迫害中走出来，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而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悟道，个人遭受的磨难与整体大法弟子的状态有关，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旧势力对个体的干扰迫害，也是因为我们把个体分割出去了，而不能用正念加持，这样整体就被旧势力分割削减，返回到保守的修炼状态之中，个体得不到真正的提高，整体形成不了力量。这个时候的整体状态是正实法的环境遭到干扰，救度众生的使命使得大法弟子成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今天的大法弟子而言，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形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的个人修炼只追求个人解脱、个人圆满，而正法修炼是要整体大法弟子相互配合。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正念坚定起来，一张张熟悉的同修的脸在眼前闪过，他或许在病业假象中遭受磨难，他或许在家庭观中经受痛苦，他或许由于怕心不能真正走出来融入整体，他或许忙于救人忽视了心性的升华，他或许在邪恶的黑窝里遭受迫害，他或许经常性的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他或许被安逸心带动迷失在人中等等。我盘上双腿立掌发正念，清除旧势力邪恶因素对同修也包括自己安排的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慈悲的正念是邪恶最害怕的，我想今后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何种情况，我都正念加持同修，正念解体邪恶。因为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从遥远不同宇宙天体中来，在这里聚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情，可谓志同道合，我们是一体的，没有袖手旁观与冷漠的。正念中那种有过的对同修产生过的妒忌、埋怨、计较等等，离我越来越远，直到感受不到。心中真诚的加持同修，能正念帮到同修，这使我感受身体在另外空间不断的扩大，整个宇宙中充满了慈悲的能量，无私的、为他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祥和、善意的。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这是我修炼至今从未出现过的修炼状态，是师父向我展示了生命应有的美好和庄严。 对于磨难中的同修，不管是出于何种情形，不看同修如何，正念清楚同修空间场的就是离邪恶因素的干扰，不仅是体现大法弟子的善，也是正法修炼过程中要坚守的心性标准，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对心性的检验，也是正法修炼中要过的关。
下面请听大陆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难以察觉的执着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7日。我的两条腿膝盖早晨僵硬有半年多了，近期感到两条小腿越来越硬，无论怎么向内找也没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出现双脚麻木的症状。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看到转法轮法解中有弟子问师父，练法轮大法后经过一个阶段感到腿越来越硬，什么原因？师父回答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的学员在练功的时候做了错事了，一个是长期只练功，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心性上不去，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凡是练功中发现自己退步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你都从心性上找，保证你会发生变化。看到师父回答得如此肯定清楚，我只好回过头来检查到底在练功时做错什么事了。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练功的动作上是否有问题。我们是夫妻同修，在刚刚修炼之初，除了在练功点上有老同修不断帮教指点外，我们夫妻之间更是经常相互找毛病，相互纠正。每逢513，我们学法小组集体庆祝师父生日时，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加活动的同修都要自己练一遍功给大家看，然后共同给他纠正动作。所以我很自信，在练功动作方面不会有大的闪失。师父说的第二种情况，我俩共同还得从心性上多次找原因。虽然多次找都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坚信只有我们做不对的，没有师父讲不到的。于是我练功时就特别留意每一个动作和内心的感触，尽量在静的思想状态下做每一个动作，很快就发觉了一种自己察觉不到的执着心，即求心。练功时求什么？求舒服，求早点结束，早点完成任务。要不是现在刻意寻找在练功中做错的事和从心性上找上不去的原因，还真是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许习以为常，从而不以为然。因为天天练功，五套动作，这个动作还没有做完，就知道下一个动作怎么做。从开始到结束，就像反复走一个程序，天天在完成任务一样。虽然求的想法只是一闪念，但却是经常有，以致连自己都很难觉察。这个求心虽然很不明显，但是还是把它找到了。对照转法轮中有所求的问题，这个学了上百遍的章节，就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师父在转法轮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问题找到了，对照师父讲的法，无论是在练功的时候做错了事，还是长期只练功，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心性上不去，这两种情况我全存在。于是紧接着在正实法的过程中，尽量达到在空静无为的状态下，不断接近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要求的吃苦当成乐这一境界，就逐步做到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通过这件事，我还悟到一个理，就是有求之心和怕心都是最常见最顽固的执着心，而求心的另一面是怕心。也可以说这两个执着心正好是正反两面。如当你求结束、求舒服、求顺利、
求得到、求满足等等的时候，另一面就是怕超时、怕痛苦、怕困难、怕失去、怕缺欠等等。我们按照大法的原理，必须经常不断从宏观、微观、正反两面去探查它，抓准它，并及时有效地修去，才能使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年弟子，我学会了向内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26日。不知不觉，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12年了。今天我讲讲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一些体会。最近，听同修甲交流这样一件事，他们学法组中，同修乙咳嗽很长时间了，同修丙就很不乐意。认为同修乙咳成那样，那个场一点都不好，不愿到学法小组去学法，也不愿理会同修乙。后来同修丙就真的不去学法组了。不久之后，大概一个月时间，同修丙在没有其他同修知道的情况下，被旧势力以兵役的形式拖走了。但奇怪的是，自从同修丙走了之后，同修乙至今再也没咳嗽过。听到这样的事，我们既为同修丙的离世感到痛心，同时也认识到，看到别人的问题，真要向内找找自己。也许同修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冲着自己的人性来的，自己越执着于同修的不正确状态，同修越那样表现。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学法组有位同修丁，嗓门很大，说起话来像打雷，高兴时楼上楼下楼对面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我们是晚上学法，我就经常提醒他小声一点，从不影响居民休息方面，从安全方面，从高声喧哗是党文化方面都跟他交流。虽然他每次都点头说要注意，但实际他依然控制不了自己的音量，时间长了，我心里就对同修丁有了不好的看法，认为他怎么这样啊，也太自我了，根本不顾周围的影响。我和他说话的态度也随之变得不好，心里很反感他。有一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到我头脑里，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我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找找自己了，其实就是自己想改变别人，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后，又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在作怪，是自己太自我了。我怎么能按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修别人而不修自己呢？我想同修丁的大嗓门也许就是冲着这个妒忌心来的吧。想到这一点，我的思想也变得平静了。我提醒自己，下次去学法组不看同修丁的表现，就守好自己的心性，修自己吧。到了学法组，神奇的是同修丁高声说话，我也不感到心烦刺耳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尽量注意控制自己的音量，还提醒其他同修小声点，真是自己这里顺了，同修也变了。我又一次真实地体会到大法修炼的神奇与美妙。在实际的修炼中，这种遇到问题向内找，环境马上发生变化的事其实还有很多，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且我发现，当自己不去看表面谁对谁错，就抓住自己当时反映出来的人心修自己时，就是在不断地放下自我，自己也能更多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理解别人，会更多地看到别人的闪光点，越来越珍惜别人。我想这应该是慈悲的一种表现吧。除了参加学法组，修炼中我和母亲同修随着不断学法修心，从开始的矛盾摩擦不断，渐渐地成为能随机相互圆融补充的小整体。一天，母亲同修外出讲真相，回来后告诉我说，看到一个人把他刚刚给的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丢在地上，后来他把被丢掉的真相资料又捡了回来。那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世人丢资料，母亲同修心里很不好受，因为他给资料前都是讲了真相，世人三退并同意要资料才给的。母亲同修说，如果下次再遇到那人，一定再给他讲真相，不能让他犯罪。那些资料虽然是母亲同修发出去的，但却是我做的。作为一个整体，遇到这样的事，我 我也得向内找，看是不是自己这里出了问题。那段时间，我打印出来的资料有好几次，有时还有错印的。首先这是修炼放松了，做资料不够专心，马虎大意造成的。但是这些资料做出来了，又不想浪费，怎么办呢？我向母亲同修都是给世人讲明真相后才给资料的，不影响世人接受真相。而邮寄的资料就要保证给收信人良好的第一印象，赏心悦目的资料世人才愿意看，不能在还没看到资料前就使人不想看，于是自己就选打印的好的真相资料用，把有点瑕疵或者错印后补救过来的给母亲同修。我找到了这些肮脏的私心和分别心，决定去掉它。同时我悟到，我们用的每张纸都是生命，都不能随意浪费，只有端正自己的心态才能做好。制作真相资料看似简单，但绝不仅仅是人的技术，其实也是真实法的修炼过程，也得修炼人用正念对待才行。有时我也和母亲同修一起出门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我是年轻人，听我讲真相后，有的人会说，还以为都是老头老太太在练，你这么小也信法轮功？我说是呀，许多大学生、博士、教授都练，还有许多更小的小孩也练法轮功。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听母亲同修讲了真相后问我，你信不信？我说信呀。他立刻说，你信我就信，你那么年轻是有思想的，你都信那一定是真的。我和母亲同修听了之后很感慨，体会到年轻人的形象就在破除人们头脑中对大法不好的观念，就是在正视大法。我应该经常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但是随着面对面讲真相多了，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是80后，因为修大法会使人显得很年轻，别人一般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他都以为我20来岁或更小，所以有时会遇到常人问我多大了。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看到同修以自己的实际年龄正视大法的事例，堂堂正正，而我自己却很长时间没突破，心里有一种障碍，不希望别人问我的年龄。刚开始是出于安全考虑，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后来又有了新的顾虑。记得有一次给一位同事阿姨讲真相，她问到我的年龄，我想是同事，虽然有一闪念不愿意，还是告诉了她。之后她说，完全看不出来，可是紧接着她又问到我的个人问题。当知道我还没谈朋友时，她就疑惑地问，又没啥问题咋还单身呀？当时我有点后悔，不该告诉她自己的年龄，只好说缘分不到之类的话敷衍过去。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当再有人问时，我就笑而不答，或说你看是多少岁就多少岁吧，认为这样回答很智慧。现在认识到那是反面吸取教训，使自己变得狡猾了。我也意识到其中的怕心、掩饰心、面子心，但很长一个时期觉得除了回避或敷衍外，暂时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了。而且我知道有些人这样问是出于好奇，但也有因色魔干扰遇到个别别有用心的，所以思想中保护个人隐私的观念逐渐变得顽固。我从不希望别人问变成了怕别人问，在讲真相中也带着防备心，揣测别人的心，想不起如何用正念对待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学法，看到同修交流文章，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陷入了变异的思维中，因为怕而时时防备揣测别人，过分的保护自己，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坦诚。这不是党文化中的变异心理吗？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怕别人问我的年龄啊？修大法给我年轻的外表，我为什么没因此升起对大法的正念，反而顾虑重重？就算有色魔干扰，我应正念解体，以正压百邪。那为什么把人不正的想法看得那么重？为什么跟着常人的思维走？应该是大法弟子来主导啊。我这不是没摆正自己与大法与众生的关系吗？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状态，不再回避自己的年龄问题。前几天给一位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他同样问我多大了，我习惯性地说这是我的秘密，但我马上意识到不对，立即改口说，其实也没什么，我是80后。这位司机听了后也跟着说，是没什么吗？不过实在看不出来呀。我接着给他举了八仙过海的例子，并说法轮功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会使人看起来很年轻。
你知道历史上很多修道人鹤发童颜，人很老了，头发都白了，看起来却很年轻。他很认同，也理解了。在后来的讲真相中，我摆正了自己的心态。有几位世人在听完我们讲真相后，分别表示说自己一下豁然开朗了，好像真的看到了曙光一样。我能感受到人那一瞬间身轻如释重负的喜悦与轻松，这是我在以前讲真相中从来没遇到过的。我和母亲同修都为这些生命真正明白真相感到高兴。以前我曾听一位同修讲，有一次他给人讲真相，人说很相信他的话，因为在他讲真相时，人感到庄严神圣。我以前一直体会不到那种庄严与神圣，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真正从内心升起对大法的正信与崇敬。当我自己真正从内心升起对大法的正念，而不只是停留在嘴上和形式上时，讲真相中自然就会把大法的美好和希望带给众生。我体会到这也是真的一层内涵吧。个人层次有限，如以上认识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修炼交流摘录。由于邪党迫害大法，我坚持修炼，也算是县里划定的敏感人物，但我从不避讳大法弟子的身份。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讲过，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我们学校因办公室条件所限，学校只有两三个宿舍，可见老师们经常凑在我们宿舍。于是我把大法的书堂堂正正地放在办公桌及床头上，桌前摆上真相台历，墙上贴上真相的年历，床上摆满真相小册子及真相单页。此外，我还把自己修炼的所得所悟，如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慈悲善良光明，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等，用大字写在墙上，每过一段时间都更换新的不同的内容，一为勉励自己，一为向世人昭示大法的正面形象。同时我还装了新唐人电视，让同事们收看不同于邪党新闻联播的真实新闻，从各方面多角度破除邪党对世人的思想禁锢，一点点化解众生对大法的迷茫误解。只要进入我的办公室，墙上、办公桌上、床上、枕头下面，到处都是大法真相。有一次校长到我办公室，看到满眼的大法真相，在办公桌上伸手抽出一本精进要旨，他翻了几页放下后，往床上一坐，随手又摸到一本天赐鸿福真相小册子。我跟校长说，我修大法十几年，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是江泽民妒忌违法迫害修大法的人，我修大法几经磨难，矢志不渝。校长当即表示这是个人信仰，不会干涉。学校师生们基本不明真相，还躲避真相。我就一方面堂堂正正地兼修大法，一方面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从正面证实大法，绝不给大法抹黑，很快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爱戴。一次新唐人电视播放历史系列演讲，一个新来的老师说，怎么这个电视老放反动台？另一老师随口幽默地回答，不是反动，是反共。在三退方面，我们也是几经磨合，多次辩论，终于使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校长说，以前校长们开会被问及时，我不好意思说我们学校有个练法轮功的，现在见到他们，我都很自豪地跟他们讲，我们学校有个练法轮功的，工作出色，协作善良。选自文章《农村教师正视大法》。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